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路透社独家披露，特朗普曾密谋对付中共，欧盟也对 TikTok 下手。
The step is based on several suspected infringements of AliExpress's.
北京为 TikTok 反应激烈，大骂霸凌。
秘密活动贯穿于共产党的始终，没有共产党渗透不进的
预测。北京蛮横操作，海域紧张将日趋火爆。
中国不承认南海仲裁的结果，而台海的海峡中线有升高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近年紧张加剧，回到了接近冷战时期的状态之际，双方在公开和隐蔽的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争斗。路透社星期四3月14号发表一篇独家报道，揭开了笼罩在秘密战线上幕帘的一角。报道称，特朗普上任两年后曾授权美国中情局启动一项秘密涉媒攻势，通过网络和情报使中国公众舆论对中国政府不满。报道表示，三名了解此事的前美国官员说，中情局为此创建了一支小型团队，利用虚假网络身份传播关于习近平政府的负面信息，同时向海外媒体泄露一些负面情报。路透社说，这个行动始于2019年，之前从未报道过。欧盟动用一项新的法律向 TikTok、脸书等平台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解释在消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选举的风险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欧盟委员会还宣布对中国在线零售服务企业全球速卖通涉嫌违反多项数字服务法案条款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内斯·巴克说，今天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案采取了进一步的执法措施，针对全球速卖通启动正式程序。这一措施是根据全球速卖通在风险管控职责方面有涉嫌违规行为，特别是在非法内容方面的消费者保护、内部投诉处理系统中的通知和行动机制、交易商的可追溯性等方面，以及研究人员的访问权限。一艘中国籍渔船3月14号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海域翻覆沉没之后，台湾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派遣海巡署船只加入搜救。金门海巡队副队长陈建文说，
今天3月14号的清晨6:02，我们海巡署接获国搜中心的通报，那本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指挥金马横分署、金门巡防区以及海巡队派遣4艘巡防艇前往救援。
美韩两军本年度自由护盾联合军演3月14号宣告结束。韩国军方表示，两军在为期10天的演习中进行了48场海陆空野外机动训练，比去年演习场次增加1倍。除美韩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国也派军人参加了演习。正在日本访问的新任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约翰·佩德斯塔3月14号呼吁中国尽快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China is the largest emitter in the world.
他说，中国是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世界上部署可再生能源最快的国家。在我看来，中国的煤炭库存超过了他们的需求，也不利于全球生态健康。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促其改变。正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14号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班比举行会晤，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深化两国在制造业、供应链、 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在曼谷访问期间，雷蒙多还将主持印太经济框架协议成员国的线上会议。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钟闪闪莫言被网暴是否民族不幸，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饮用水大厂农夫山泉创办人、富甲一方的钟闪闪最近惨遭网民以不爱国为由进行围剿，导致其产品销量下滑，股价暴跌。钟闪闪似乎为了平息风波，低调辞去了旗下子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职务。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政府的纵容和网络流量驱使之下，小粉红网民的姿态越来越像文革式的红卫兵，反制而且暴力，这样的民风短期内恐怕难以遏制。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庄志伟的报道说，钟闪闪的农夫山泉当年靠着打击竞争对手娃哈哈的纯净水而崛起，两家公司长期是宿敌。随着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2月25日辞世，中国网民这两周来似乎透过网暴钟闪闪来悼念宗庆后，网络舆论掀起痛批钟闪闪不爱国的声浪。网民批评钟闪闪不爱国的理由包括他的儿子拥有美国国籍，其次农夫山泉境外大股东贝莱德集团也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的股东，最后农夫山泉一款茶叶饮品的外包装图案貌似日本传统建筑五重塔，被网民痛斥是媚日行为。值得观察的是，钟闪闪并非是近期唯一因不爱国指控而遭受到网民出征的对象。曾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遭到网民锁定，大肆斥责他在小说作品中对抗日战争的描述是丑化八路军、美化日军。就连名列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也遭到连累，因为发动科技战的美国未将清华列入中国大学的制裁名单，反而遭到中国网民的质疑。有微博网民因此总结，将钟闪闪、莫言跟清华大学并列为民族的新三害。对此现象，在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爱国之所以成为流量密码，归根究底还是中共官方的纵容甚至鼓动。刘文斌告诉美国之音，
经济一直往下，他只好不断的批复这个爱国主义，不断的去强化爱国主义，两只脚，一只脚断掉，另外一只脚变得越来越粗，变成说有点像义和团的那种思维出现了，他可能会拒绝一切外国的事物，这是很危险的。
在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洪耀南3月9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粉红运动宛若当年文革的红卫兵，带有民粹、反制、极左、网络暴力的特征，且呈现一股不可控的力量。洪耀南说，
中国官方什么时候出手这是一个界限，如果官方没有出手，那这个界限就还没到，就会让这些偏激的网络言论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官方当然不出手的理由主要是官方本来就是这样的主权力啊。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相比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横行网络的小粉红更容易被当权者操控。
对中国的精英人物、中产阶级来说，恐怕是最大的一个灾难，这种红色恐怖了。那么对知识界、对商业精英呢，带来的伤害，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里边了，如果中国人不是痛到了骨头里边了，我觉得呢，不会那个反省。
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钟闪闪莫言被网暴是否民族不幸？接下来我们关注中非海上冲突升级，分析预测形势将日趋恶化。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菲律宾执法船只在争端海域的冲突升级，双方都坚持拥有该水域的主权。专家认为，中国蛮横操作在南中国海、台海都是如出一辙，这将使得区域冲突不断升高。下面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向凌的报道说，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只3月5号在南中国海仁爱礁附近执行运补任务时，与在该海域进行危险操作行动的中国海警船只发生碰撞，菲方遭中国海警以水炮袭击，导致4名队员受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斥责菲律宾散布不实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投资来源国，中菲经贸合作互利互惠。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隆梅尔·裘德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持续侵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并坚持在海上采取强制手段，阻止菲律宾在其拥有主权的区域行使主权。裘德王指出，根据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南中国海裁决，中国在该水域没有合法的海权主张。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项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中非都有法律约束力，是中国无视国际法。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认为，南中国海和台海争端本质上是没有经过当事国之间的协商化解，对中国来说是单方面的认知。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不承认南海仲裁的结果，而台海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以致中国可以我行我素地在他们所认知的主权海域执行管辖权。当然也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冲突，甚至有升高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印太军事专家、开南大学陈文甲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海问题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安全利益核心，而南中国海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生命航线，性质并不相同。正如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德斯2月28号称，美中真正的燃爆点是不断发生小型冲突的西菲律宾海。陈文甲说，
而菲律宾的观点呢，主要源自于直接的地理与安全利益哦。它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啊，近年来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哦，直接影响到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与海洋资源权益啊。因此，对于菲律宾而言呢，西菲律宾海安全的迫切性呢，更胜于台海与南海。
陈文甲指出，菲律宾近年来积极强化与印太国家军事合作，而这些价值观相近的国家也积极辅助菲律宾捍卫其主权水域，除了通过国际论坛和多边机构的外交支持，频繁而更深化的军事合作与联合演习，近期还强化了情报合作。陈文甲说，
当前美菲之间的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也相当重要，也就是美国会提供情报信息、安保顾问和军事装备援助并增强菲律宾的监视、侦查和防卫能力。
陈文甲认为，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下滑，民主国家可能趁此机会主动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促使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克制和建设性的立场。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中非海上冲突升级，分析预测形势将日益恶化。接下来，北京为 TikTok 反应激烈，大骂美国霸凌。请您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
我说太紧了，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院3月13号投票通过有关 TikTok 的剥离法案之后，中国外交部称美国没有 TikTok 威胁国家安全的证据，并且抨击美国的做法是霸凌行径，称它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等等。分析称，北京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做法粉碎了西方对中共的幻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的精彩片段。
请教赖小刚教授， TikTok 为什么备受审视？
好了，至少可以追溯到2020年夏天，就是在北京公布并且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这个国安法粉碎了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的希望。川普政府的三位要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然后就随即发表了讲话，承认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犯下了认知上的错误。这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最大的错误。那么也就在同时，其他西方国家也取消了对香港的特殊政策。那么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就发布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向或者是向美国公司出售它的所有权，或者就是被禁。原因呢，是它在非法的收集美国公民的信息。 TikTok 和微信一起，就向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和加州的两家法院提起上诉。那么这几家法院就裁定了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违宪，那么川普的行政命令因此也就被没有实施。那么现在呢，看来是呢，这个行政当局和司法部门达成了一致，认定了 TikTok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治治国家的性质，党就是共产党的党，治就是治理的治。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于秘密组织，秘密活动贯穿于共产党的始终，没有共产党渗透不进的组织。
那星期三 TikTok 的一名发言人称，众议院的决议剥夺了美国公民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那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也发表回应说，美国这是霸凌行径，破坏国际经贸秩序。那吴宗翰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反应？
是我想中国的官方其实反应非常激烈的。那比如说像您看得出来，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他外交部也发表了一篇大概有6000字的一个文章，来以一个言论自由的角度，就说批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就是名不符实。其实主打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言论自由是在倒退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是利用一个商业的逻辑，因为 TikTok 在现代的这种社交媒体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平台。那中国它是受惠于这种全球化，而它一直在国际上呢其实是非常的讲求它是支持这种全球的自由贸易的。所以它也就是抓准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去抨击美国其实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是违反所谓这种贸易啊，还有这种的商业自由的等等这种概念。总而言之，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批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赖小刚博士以及吴宗翰博士的精彩片段。北京为 TikTok 反应激烈，大骂美国霸凌。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亚裔人口猛增是否将成为美国大选的定海神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成长最快的群体。过去四年，有投票资格的亚裔选民增加了15%，大约为200万。那么，美国两党如何吸引亚裔选民将成为选战的关键之一。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亚裔美国人在强调他们手中选票的重要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过去四年有投票资格的亚裔选民增加了 15%， 约200万人。而两党的总统竞选团队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共同创办人兼执行主任陈地方解释说，
由于决定最后胜利往往就是这些些微的优势，当竞选团队寻求更多的选票时，他们确实需要关注亚裔美国人选民。
但是亚裔美国人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投票倾向也各不相同。这些让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孟昭文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民主党人也得加紧吸引亚裔选民。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接触选民时，让人们知道哪个政党真正代表并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要忘记，对我们群体的歧视急剧增加。共和党人曾使用“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等词汇，现在他们正在立法，阻止一些亚裔美国人买房，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这几乎就是第二个版本的排华法案 2.0。
随着超级星期二结束，现任总统乔拜登与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对决，即成定局。亚裔选民也将在这场选举中扮演比之前更加重要的角色。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国亚裔人口猛增，是否将成为大选的定海神针？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美国热搜。中共号召三胎，玄机何在？比亚迪老板私生活被揭秘，请你不要走开。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共号召生三胎是为了什么？比亚迪老板王传福的私生活 遭到实名举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这位网友用了两个照片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共希望所有人生三胎。第一张图片是一孩政策时代的宣传语，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第二张图片是三孩政策之后的宣传语，三个孩子就是好，不用国家来养老。原来中共鼓励民众生三胎，就是为了把养老的负担推给多生出来的儿女身上啊，这锅甩得轻松。墙内媒体报道，多地厅级干部参加马拉松，有位正厅级干部全马跑近三小时。一位网友讽刺地问道，为什么要跑马拉松？马拉松是西方的，这和过洋节有什么区别？要推广就推广屈原投江。朋友们，你 get 到屈原投江的梗了吗？请在评论区里留言。对着网友评论，全部回去踢毽子去，其他什么篮球足球都是外国的，踢什么踢。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YHY 回应王毅批评美国的言论说，人若无耻天下无敌，真佩服王公公的厚脸皮，撒谎张口就来不及羞耻。佐藤光说，王毅完完全全就是在说中共自己，说一套做一套的不就是中共吗？天天自打嘴巴。 DL 方说，一个国家防自己国民就像防贼一样，这下外长质问别国时道理何在。 C1969 回应人大代表不代表群众的现象说，人大代表可能连自己都代表不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中国有这种人去管理还有希望吗？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李老师报道，3月9日松散汽车创始人张小雷实名举报比亚迪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传福。张小雷90年代就开始玩哈雷，把改装车玩到世界级，合伙人和客户全是明星大腕。
大家好，我是松散汽车创始人张小雷，我实名举报比亚迪党委书记王传福婚内出轨女高管李科，私生子威廉王和爱丽丝王均为美国籍，王传福国内勤俭爱国，美国多处豪宅资产，并与李科同居，严重违反党纪，且从未向证监会和股民通报实情。目前其美国私生子威廉王已经开始参与比亚迪业务，我担心数百万比亚迪车主的个人信息和道路信息被美国人掌控，深圳市纪委曾回复开始调查，三个多月未作答复，期待广大群众监督。
李老师评论，一个有想法有理想的人，一个不慎开始创业，最后的结果就是硬生生被比亚迪拖垮，沦落到和所有人一样举着身份证拍视频实名举报，跟对方鱼死网破，直面铁拳。在中国可以做理想，但是千万不能有理想。下面这位网友用自己的创意来讽刺中共行政机构的荒诞运作。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怎么挪砖了？
挪砖？
啊，上次检查组来说让把这块砖往西挪挪。
可您刚才明明是往东放的呀。
不是，今天来的不是一个检查组。
哎呀，这么麻烦的话，那您干脆把这块砖扔了多好。
扔了肯定不行啊，这块砖放在这里就让他们找毛病了，是吧？你要扔了之后他们该研究这个墙了，到时候让你拆墙垒墙，是吧？你可更麻烦，你不懂上边。
网友感叹道，中共所谓的新中国，原来粉红们出征打击的是日美企业，最近墙内掀起了一股打农夫山泉的爱国热潮。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中共号召三胎，玄机何在？比亚迪老板私生活被揭。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